大家主日平安。今天是复活节，是纪念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我想不论是已经信主的还是尚未认识主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复活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么复活对我们到底有多重要呢？请允许我用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句式来告诉大家。我们经常会说的是什么？如果没有袋鼠，澳洲将会怎样？如果没有川普，普通话将会怎样？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将会怎样？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到有一点点惊心动魄？保罗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句话明显是非常重的一句话，这句话到底应该做何解释呢？要明白这句话的话，其实我们就应该明白它的上下文。整个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读过，它其实都是在讲复活的事情。那全部的58节经文来说，其实大体上它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从一到第十一节，这个开头的部分就是在讲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然后它的第二部分，也就是12到34节的话，它其实讲的是，如果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么就会有末日的复活。第三个部分，就是从35到58节，它讲的是末日的复活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有很多很多的描述和细节。保罗写这一个章节的目的，是我们明白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人只相信基督的复活，不相信末日的复活。而临前15章的目的，就是要教导整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末日的复活是确实的。第一部分其实是在为这件事情做铺垫，第三部分其实他是在为这件事情做进一步的描述。真正重要的枢纽就是在我们刚才看到的12到34节的这一个部分。而这个部分呢，我知道会有一点闷，它又分成了三个段落。它的第一个段落是在12到19节，它是一个逻辑上的论证。它说的是，如果你们否认死人的复活，那也就等于否认了基督的复活。因为这两样东西都是死人复活，所以如果你否认其中一者的话，那么另一者也就不成立了。第二段就是20到28节，保罗是在正面论述说基督已经复活了，就像我们今天所非常肯定的知道的一样，这是一个事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死人也要复活，一切都要伏在神的脚下。什么叫一切？包括死亡的权柄。第三段就是29到34节的话，保罗重新回到了一个假设性的状态。他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么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就都变成是愚蠢的。我们刚才读的这一节经文，就是14节这一节经文，就出自12到19这个段落。那么如果大家读过这个段落，或者现在有时间翻开这个段落的话，你会发现说12到19节这个段落，在保罗他用的是一个重复论证的方法。就是说呢，其实在12到19节这8节经文当中，保罗把同样的话讲了2遍。或者如果我们一口气读到第34节的话，你就会发现什么？其实保罗真的是把重要的话讲了3遍，因为29节到34节他的意思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么如果我们看到说在12到19节当中，这个结构是完全对称的，就是说从12到15节的上半段，也就是如果大家能看到圣经的话，他说到因为我们的见证是叫神复活，这个句号这里为止是一个段落，然后从15句的下半段开始是下一个段落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这整个的结构它的对称是在哪里呢？是12到13节跟15节的下半段到16节是对称的，它都是在说一句话，就是说 如果你否认有死人复活的事情，那么你就否认有基督复活的事情。然后呢，十四节到十五节的上半段跟十七节到十九节它是对称的，它都是在说什么？都是在说如果你否认基督复活，那么在逻辑上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十四节它是一个非常概括性的一句话，这个后果就是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然后十七节到十九节的话，我们仔细读，他是在说，他是在进一步的解释为什么我在十四节要告诉你们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呢？什么叫做我们所传的所信的就是枉然呢？那为了要搞清楚这一节经文，所以我们明白什么？我们要读的，我们要去搞懂的，其实恰恰是后面的那一节经文，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十七到十九节，因为这节经文具体的告诉了我们这当中的信息。在这样的一节经文当中，首先我们来看它是有一个前提的，这个前提是什么？若基督没有复活，这当然是一个假设，因为我们知道基督的复活是一个确定的事实。那么什么叫做基督的复活呢？其实根据圣经的记载，基督的复活至少有三个要点。第一，从死里复活；第二，身体复活；第三，恢复永生的状态。在末世没有来到之前，除了神，其实没有任何人的复活是同时可以满足这三个特点的。基督的复活首先是从死里复活，这是圣经所一再强调的。在新约圣经当中，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字眼至少重复了超过四十次。如果你相信圣经的权柄，你就应该明白说这是一个确确凿凿的事实。而当基督复活以后，最能够表明他曾经死去的那个证据，应该就是他肋骨旁边的那个伤口。约翰福音十九章是这么记载的，犹太人因为行刑的那天是逾越节的预备日，就求比拉多快点弄死耶稣，以免他的尸体在逾越节的时候还挂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知道十字架它是一种很残酷的慢性的死刑，犯人被钉上十字架以后，通常是不会马上就死掉的，他通常是会在挂了几天或者几个礼拜以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因为失血、因为伤痛或者因为脱水种种原因把身体衰竭而死。所以犹太人才会有这样的请求说，我今天把他挂上去，我今天就希望他马上死掉可以拿下来。而当兵丁应着这些人的要求来到耶稣身边的时候，却发现他已经死了，然后其中一个兵就用枪刺了耶稣的肋旁，耶稣身肋旁的那个伤口就是这么留下来的。所以这个伤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真的是完全死掉了。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大家喜欢看过抗日神剧的话，大家就明白怎么样，在战场上日本兵有时候也经常会干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当他清扫战场的时候，看见有这个国军或者共军的战士都拿枪刺一下，为什么？我要确保他是真的死掉了。所以主耶稣身旁的这个伤口，他的肋旁的这个伤口说明的是什么？是他真的是完完全全死掉的一个证据。耶稣的复活是从死里复活。大家会不会觉得说这有一点点废话？不是从死里复活，难道是从火里复活吗？可是真的就是有人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怎么样？因为对有一些人来讲，从死里复活是科学所不能解释的，而从火里面复活却是科学可以解释的。科学可以解释的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可能没有死掉啊，他可能只是痛得晕了过去，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主耶稣练了一种叫做武当归西功的内功， 可以把他的气息调到那个查探的人完全都查探不到，以至于怎么样，当他被放下十字架的时候，他被放进坟墓里的时候，他仍然是在调息运气。那么如果主耶稣的死真的只有这两种可能性的话，我相信主耶稣是怀着上层内功的可能性更高一些。因为一个满身都是伤病的人，如果他没有上层内功的话，他怎么有可能一个人把那个沉重的石头做的木门给推开来呢？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样的解释对我们信仰的伤害力，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了这种所谓的符合科学的解释，觉得它没有什么，觉得它挺好玩。没有真正的死去，就没有真正的复活。假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没有真的死去的话，那么所有关于他胜过死亡的说法就变成为神枉作见证。更可怕的是，这种所谓的科学的解释实际上是为异端打开了一个大门，因为它威胁到了耶稣的神性。谁能从昏迷当中或者从假死的状态当中醒过来？谁都可以。可是谁能够从真正的死亡当中复活过来呢？谁都不可以。除了那个创造生命的神，没有谁是能够在自己的生命完全死亡以后让自己重新能够活过来的。所以我们要记住，这是第一点，耶稣的死是真正的从死里复活。第二，基督的复活也是身体的复活。他身上的伤口首先是表明什么？这就是身体的复活。当他来到门徒当中的时候，那个不是一个灵，不是一个鬼魂，或者是门徒因为思念过度所产生的一个幻觉。福音书记载耶稣的复活非常的注重这一点，我们反复的读到什么，他让门徒去摸他，他跟门徒一起吃饭。所以这些都表明说，跟门徒在一起的那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耶稣。如果基督的复活不是身体的复活，那就意味着基督没有真的活过来，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只是他的灵魂在游荡。这个东西不叫复活，这叫闹鬼。同时，当我们说到复活的时候，我们也要避免另一种想象，就是只有身体恢复了活动，但这个身体却是没有思想、没有感受、不能与人交流的。这也不是身体复活，这是什么？闹僵尸，对吧？我们知道最近几年啊，影视作品当中出了大量的关于僵尸的作品，如果大家对这样的形态感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去参考一下。比如说AMC 有一套The Walking Dead 行尸走肉，已经放到第七季了。Sorry， 这个暴露了我的某些习惯。圣经所描述的身体复活它不是这样的。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身体的复活就意味着必然有灵魂，因为灵就是气息。在希伯来文当中，气息跟灵是同一个字，所以有气息和有灵魂是同一个概念。人活着就是肯定有气息的，如果你没有生命的气息，那就不叫做身体复活。第三，基督的复活意味着他重新回到了永生的状态。基督复活以后是怎么样的呢？他在受难以前其实就告诉过门徒了，他说我要到天上去为你们预备地方，这显然是指在他复活了以后的事情。使徒行传第一章对此有详细的描述，说主耶稣在复活以后又过了40天，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他给门徒大使命的那一天，在他刚刚讲完了大使命之后，他就被取上去，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然后他就不见了。这就是耶稣的升天。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也同样是在为这件事情做见证的。 所以耶稣在复活以后，他并没有在地上停留很长的时间，而是很快就升天而去，回到了父神的身边。就像哥林多前书15:42-44所说的那样，他在复活以后就恢复了那个不朽坏的、荣耀的、强壮的和灵性的身体，然后重新回到了那个永生的状态。如果说靠着神的能力在末世以先还有死人能够从死里复活的话，读过福音书也许大家都会记得，比如说拿撒路的案例，比如说拿因城寡妇的儿子，比如说雅鲁的女儿。如果说圣经所记载的这些案例也都算是死里复活的，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有人可以从死里复活，但是没有人可以在复活以后他被接上去，他回到天上去，在末世以先，这样的事情只有一次，就是主耶稣他自己。所以我们要搞清楚的是，复活也不是什么，不是起死回生。起死回生就是说，有个人死了，然后呢，神又让他活了过来，然后呢，他继续的活下去，直到怎么样？有一天他又死去了，对吧？就是说他只不过是活过来延续了他之前中断的那个生命，可是他的生命并没有更新，并没有改变过，他只是继续的走完他该走的路，然后就归到他列祖那里去了。但基督的复活不是这样的，他是真的活了过来的，活了过来并且永远活着，因为就像经上所记的，他得的不朽坏的身体就回到父神那里去。因此，因为基督的复活是从死里复活，是身体的复活，并且最后是进入到了永生的，所以这样的复活表明了他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既然复活是基督神性的一个展现的话，那么若基督没有复活，这句话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层意思，就等于是在假设说，若基督不是神，若基督不是神，我们将会怎样？哥林多前书15:14，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保罗对此的第一条的解释是在15:17，就像我们刚才对结构的分析中指出的那样，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可以看到17他说的是，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仍在罪，就是仍然陷在与神隔绝的那样一种状态当中。对一个基督徒来说，还有没有事情是会比人在罪里这样的一种状态更加严重的呢？如果按照严重状态来打分的话，一分是完全不严重，10是非常非常之严重的话，那么人在罪里应该打多少分呢？我想至少应该是11以上，对吧？因为我们全部的努力一言以蔽之，就是想要从罪里面出去，就是想要改变与神隔绝的这种局面。我们信靠主耶稣，也就是因为只有他才能够带我们从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走出去，与神和好。所以如果现在有人告诉你说，哎，你人在罪里，就是说我们一切的努力都是徒然的话，都是白费的话，你觉得这件事情有多严重？为什么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人在罪里？首先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今天之所以被神算为无罪，请注意啊，是算为无罪，不是真的无罪啊。我们被神算为无罪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祭，但是仅仅知道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明白说，为什么基督为我们献祭，我们就可以得着无罪的身份呢？为什么一定是基督？为什么别人不可以？ 为什么旧约时代的祭司只能够替一个人替一件事情献赎罪祭，但基督却可以替所有人，替所有已经发生的和没有发生的罪来献赎罪祭呢？为什么希伯来书会说他一次的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希伯来书10:14，祭司献祭和耶稣献祭最大的分别在哪里？恐怕不是献祭的流程上有什么太大的分别，也不是说耶稣献祭的这个技能就特别的好，而是说什么？因为祭司是人，耶稣是神。祭司是那个不完全的人，而耶稣是完全的神。只有神的儿子，只有神自己为我们亲自献上的赎罪祭，才可能具有那个永远赎罪的效力。因此，为什么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仍在罪里？因为复活所展示的就是他的神性。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耶稣就有可能不是神。如果耶稣不是神的话，他的献祭就有可能不具备为我们所有人赎罪的这样的能力。如果没有耶稣替我们献上赎罪祭的话，我们就不能被神算为是无罪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又有谁能够把我们从罪里面解救出来呢？为什么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所信的便是枉然？在哥林多前书15:17-19，保罗的第二条解释是说，若基督没有复活，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就灭亡了。就是说，我们就变成了只在今生有指望的人，这是经文的原话。保罗的这条解释讲的是基督的复活对我们将来的影响。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如果我们人在罪里，那是对我们现在的影响，对吗？第二条的解释讲的是基督的复活对我们将来的影响。如果在基督里我们被算为无罪的话，如果这件事成功的话，那么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就可以因为无罪而得到不朽坏的身体，承受神的国。这些信息在哥林多前书15:35以后都记载得很清楚。可是反过来，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也就意味着什么？我们人在罪里，所以当我们的肉体生命终结的时候，我们仍然是有罪的人。那么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约翰福音5:28-29，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人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若基督没有复活，那所有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就都灭亡了。保罗由此感叹说，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就真要算是所有人当中最可怜的了。19，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肉体结束以后，有还是没有复活，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今生所信的、所做的事情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只在今生有指望，那么我们为信仰所付出的一切的代价就失去了充足的理由。就比如说礼拜五的早上，今天的早上，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好好的在家里睡觉，要跑到这里来听人唱歌、听人说话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将我们收入当中的1/10拿去投资，还要拿来奉献？我们为什么要忍受别人的不理解甚至打压，而不可以跟所有人都你好我好大家好，今朝有酒今朝醉？因为我们知道有那幕后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到了最后的日子，所有的人都是要接受审判的。而在这里经常被忽略的那个信息是，在幕后的审判当中，首先所有死去的人都要身体复活， 然后才能够接受审判。所以如果没有复活，就没有幕后的审判。如果没有幕后的审判，你就等于是在圣经所说的所有的真理的当中，如果那是一个大房子的话，你把其中的一根柱子给锯断。耶稣叫我们要做一个好人，没错，对吧？要敬虔，要爱人如己，是的。但是如果没有复活，如果没有那些幕后的事情，没有最后的那些审判，那么所有这些教导是不是其实都是经不起追问的？请问我为什么要那么敬虔？请问我为什么要爱人如己？主耶稣从来都没有说过说，如果我们敬虔，如果我们爱人如己的话，他就保佑我们一生平安，长寿安康，子孙满堂。相反，耶稣清清楚楚地说过，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架来跟从我。就算我们到现在还是不太清楚，传道在礼拜五已经给我们解释过了，可是就算你到现在还是不太清楚什么叫做背起十架来跟从的话，我们至少可以明白什么，背起十架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请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相信今生的结束不是最后的结束，肉体的睡去不是一切的完结，不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死去元知万事空。这就是我们愿意放下对世界的追求，愿意为了我们的所幸付上代价的原因。因为我们所追求的不是这个世界的那些虚空的幸福，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捕风，而是在那末后的日子当中可以被神接纳，可以恢复从亚当犯罪以来我们就失去的那种与神同在的福分，那真正好的无比的事情。没有复活就意味着在末后的日子里面这一切事都不会发生，也就是说我们今生所做的一切就都是枉然，都是徒然的。我们白白的读经，白白的祷告，白白的奉献时间和金钱，白白的去关心别人，白白的去忍受世界的不一样的眼光，他们轻视嘲笑逼迫我们，我们白白的做这一切只是为了一个不会实现的梦。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雾亦如电，当作如是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真的是像保罗所说的那样，比众人更可怜。若基督没有复活，这当然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已经复活了，因此今天我们可以不在罪的辖制之中，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献上了永远的赎罪祭。因此肉体的死亡不是最后的灭亡，因为到末日的号角吹响的时候，所有属基督的人都要起来，以不朽坏的身体承受神的国。若基督没有复活，保罗的这个假设给我们的第一个提醒是，有选择的接受神的真理是危险的。圣经的真理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如果我们接受其中的一部分，不接受另一部分，那么很有可能的是我们所接受的那部分，或者我们悄悄的默默的认为那不太重要的那个部分，其实已经动摇了我们觉得重要我们看重的那个部分。而这样的动摇就会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刻带来意想不到的破坏力。哥林多教会的信众，至少一部分信众就是这样的，他们相信基督的复活，但不相信末后的复活。他们没有想到过的是，如果否认末后的复活，就等于是否认了基督的复活，而如果没有基督的复活，那么他们所相信的，他们为了所相信的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就都成为枉然。又比如我们可不可以只看重神的爱而不明白神的公义呢？当然不行，对吗？就像传道在周五提醒我们的那样，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公义的话，那么就完全没有办法解释说主耶稣为什么要 死在十字架上，因为神本来就有权柄和能力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如果他只是因为爱我们，那么他完全可以用其他的办法来赦免我们，不需要牺牲他的儿子的。所以如果我们不看重神的公义的话，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如果你片面地突出了神的爱，就等于是抽去了以十字架为中心的所有一切真理的支撑。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就变成了一件或许是不必要的牺牲，那样的话十字架就变成了让别人质疑神的目的、质疑我们的智商的一个十字架，而不是让别人感受到神的怜悯、神的爱的十字架。如果没有十字架的话，我们的信仰当中其实还剩下什么呢？若基督没有复活，保罗的这个假设留给我们的第二个提醒是说，基督的复活真的是我们信仰当中最重要的那个齿轮之一。在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事情当中，复活不是开始，也不是终结，但是复活却是将开始和终结联系在一起的那个枢纽。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劝我们要改变，你们要悔改。当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就要来检查我们的改变。那么神留给我们改变的时间，留给我们回应他的时间有多少呢？那个时间在哪里呢？就是在他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的这段日子。这段时间有多长我们不知道，可是只要我们看一看我们自己身上的过犯，看一看我们还有多少隐而未现，甚至到现在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的过犯，我们就会明白，这样的时间越长，就意味着神的怜悯越大，意味着他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好让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改变，一点一点的变成他所喜悦的人。我们只要看一看福音书当中门徒的改变，我们就会明白这样的时间是多么的必要。这段时间就是神留给我们去信、去传的时间。当我们看到玛利亚、彼得、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即使看见了空坟墓，却还是不相信主已经复活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听到多马说，我非要亲手摸一摸主身上的那个伤口，我才相信的时候，我们是否意识得到主的复活对这些门徒此后生命的改变是有多么重要的？在那个之前他们是什么样的？在那个之后他们是什么样的？我们是否又意识得到，其实我们就是玛利亚，我们就是彼得，我们就是多马。当然如果有谁觉得自己就是主所爱的那位门徒，可以举手让我看见。主耶稣的教导难道我们没有听到过吗？难道我们不是也是那个已经下定决心要跟随他的人吗？可是如果今天早上发生一件圣经上早已说过，但是我们以人的智慧却从来没有看过、没有听过的事情的话，我们的表现请问会比玛利亚、会比彼得或者多马更好吗？然而当我们看到复活的主是如何对待玛利亚、对待彼得和多马的时候，我们也就明白他会怎么对待我们。当我们看到复活的主将圣灵交给门徒的时候，我们也就明白圣灵必然也在我们身上。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看见那些不明白不确信的人，如今却一个一个的站起来，靠着从神而来的能力，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神的名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是否惊讶他们生命中的改变？我们是否也渴望自己的生命可以因着主的复活有这样的改变？ 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今天我们既然知道基督已经复活，我们就更应当确信我们所信的绝非枉然，我们所传的也绝非枉然。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他的复活当中得到真正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但为我们而死，也为我们而活。你使我们脱离罪的辖制，也使我们有永活的盼望。我们虽是那小信疑惑的人，你却怜悯我们，并且照着我们个人的光景，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不论是养生的还是那养灵魂的，都给我们。因为你活着，我们永远活着。因为那在你里面的人必得着永生。复活的主，迷惑中的教导者，求你教导我；黑暗中的安慰者，求你安慰我；困境中的帮助者，求你帮助我。复活的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从今时直到永远。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